弟兄姊妹平安，收听录音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进入旧约先知书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的学习。第二章的文学题材就是一首诗歌。本章的结构我在我们的网页上已经写了，一到五节，它就是幕后圣城的一个情况，然后后面的这一大段六到二十二节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社会的罪恶。好，那我们具体来看，你看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是不是很熟啊？跟第一章的一节是一样的，前后呼应。我们用两句话说一下第一章讲什么。第一章讲到以色列百姓的罪恶，他们在军事政治上的失利，在宗教上面作假，神说他厌恶他们，不喜欢他们的献祭。也讲到神对他们的刑罚，那刑罚的目的是为了要炼净他们。那在第一章的审判预言之后，紧跟着的第二章，你看这二到四节就出现一首优美的诗歌，就是刚才倩倩帮我们唱的，指向未来的正面应许。这种盼望紧随着审判的模式，是以赛亚书结构的特色。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这个哇，审判那么严，好像没什么指望，后面又跟着盼望的信息。以赛亚书二章的二节，末后的日子，就是讲到耶和华最后的日子的彰显。这个末后的日子实现的时候分成两种，启示录最后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刚刚才学过，哪两种呢？一种是信靠神的人，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被神拯救啊，被神奖赏，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里去。另一种就是悖逆神，不信靠神的人，被神刑罚，进入到硫磺火湖的审判里面去。其实末后的日子这种情形不是到末后启示录的时候才有，在旧约的时候就有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你还记得吗？我们学出埃及记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蒙恩得救的日子，对于埃及人来说可不是哦，那是刑罚他们的日子。在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也讲到，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被称作光明之子，是圣洁的神的孩子。在神幕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给这样的人更大的奖赏。相反的，另外悖逆神不断的犯罪，就被称为黑暗之子、悖逆之子，结局就是灭亡。幕后的日子什么时候来临呢？幕后的日子特别指到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神学上面的解释就是已然、未然，好像来了，又还没有完全的，没有完全。而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经在这个地上开始了，但是这个国度要完整的实现，还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你有些地方你看到神的作为，但是还有很多的不完全，或者说我们今天是神的国度的预备时期，而主耶稣再来是神的永恒的国度真正实现的时候，就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而这段经文就是讲到我们对将来的一个指望。你看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壁坚立超乎众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耶和华殿的山就是锡安山，锡安山它在周围的那些山脉当中，它并不是最高的， 但是这里说圣殿所在的锡安山，将来有一天要被高举，超乎周围的众山岭。这个锡安山是神的圣殿的所在，耶路撒冷就是圣城，锡安山就是圣山啊。这个圣殿是神的圣所的所在，是人敬拜神的中心。那他要被高举，超过周围，代表神要给锡安山一个崇高的地位，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流归这山，这个"流"这个字是大水流动的"流”。那按照自然的规律，我们说人往哪里，人往高处走嘛，对吧？水往哪里，水往低处流。那这里是反过来，是逆势而为。啊，万民都要往高处流动，人不可能流的，你知道，人就是只会堕落啊，世人是罪人嘛，只会堕落，堕落就是一直走下坡路嘛，不会往上爬的。但是这个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日子末后的日子，就是逆向而行，就可以流啊，这个可以做超自然的事，流向哪里呢？流向锡安山。流向圣殿，流向敬拜耶和华的中心。按照自然规律，水不可能向上流。这里刻意的这样写，因为那里是神所在之处，有超自然的吸引力。这首诗歌的第二节提到万国都要朝见主。哎，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启示录》七章九节，《启示录》七章九节这样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你看，这里，《启示录》七章九节描绘的场景，是不是有点像啊？各国各民的人都来到这个新天新地啊，到神的羔羊的宝座前。所以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而是所有受造之物的神。这在旧约就已经说了。你看第三节的前面一部分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请问你，我不知道你平时运动吗？你去跑步吗？你去爬山吗？登山费不费力啊？很费力啊，很累的。但是登耶和华的山，我们看见有一个吸引力啊，它吸引万民都要来流归这山，而且是呼朋引伴的，唱着歌的来。所以这首歌我们要学会唱哦，要叫大家一起来嘛，来登这个山。好像一条大河在那里涌流，为什么呢？第三节中间的部分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圣经中以色列人知道，当他们背逆神的时候，他们是无路可逃的。可是神却把路指示给他们，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那个道是道路的道，很有意思啊。因为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几次也提到门徒被称作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你基督徒是不是？不是，那里说门徒被称作是信奉这道的人，当然是基督的门徒了。信奉这道的人，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头脑知道，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借着我们在生活当中把主耶稣见证出来，表明我们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行在神给我们的道路上面。一般就人都是，我们人都，哎呀，不喜欢人家说教嘛，对，不喜欢听这些大道理。但是那个时候我，哇，好美，就赶紧来唱着歌的来登山。为什么？要去呢？为什么要去 费力的帕山呢，有这种迷向的行为呢，因为主将他的道教导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常常说哇，主的话是多么的甘甜，因为主的话带着能力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看现在疫情还是很严重，在世界各地，所以在这样乱世的时候，如果有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那又怎么样？我们一点都不害怕。还反而是很欢喜，就是要来靠近他，就是要来听他的话，所以不是一种头脑的认知，而是一种生活的原则。可以说，圣经上神怎么说，我就这样信，我就这样活出来，我这样活出来，我就这样去做见证，我也这样去教导弟兄姊妹。神的道路，我们怎么知道呢？怎么把它活出来呢？那第三节的最后的部分就说出来了，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耶和华指示给我们的道路，就是他的话语。啊，幕后吸引众人的是什么？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每天下午2点，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读神的话，然后一起祷告。很美的，我们中间有神迹奇事，你要不要来参加啊？你要不要有体会啊？感谢主，我们有很多的感恩的见证啊。你想要听的话，你就来参加我。我在这里没有时间说，就这也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的教会要追求灵性上的成长，要追求教会的增长，不是依靠别的任何的活动啊，方法啊，也不是靠什么神机骑士，最重要的就是当神的话被清清楚楚的解释啊，摆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可以遵行，自然就吸引人来归向神了。不单是我们自己灵性长进，而且众民都要流归这山，好像大水涌流过来，吸引万民来归向神。经文特别的提到，将来当人都遵行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我们做一个行在神道路中的人，就可能会吸引众人来归向他，这样才会有像第四节讲到的情形。最后，神国度和这个神的国度的和平的观，就会遍流在世界各个国家当中。以赛亚书二章的2到4节跟弥迦书啊，我没有让你们看，好像弥迦书4章的头3节内容完全相同。他们两个先知都是同时代的先知啊，他们面对的也是同样的。以色列百姓，那以赛亚书2章2到4节，这是一段非常出名的经文。而我们唱歌了，我们也填空了。那我还要来给你们看图片，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看我在群里发的图片啊？谢谢倩欣今天给我们唱歌，这个唱经文诗歌能帮助我们记住那些重要的金句。啊，特别是第四节，我们再念一次。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治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你知道美国纽约市的我们联合国总部在哪里？你知道吗？联合国的总部在美国纽约市的广场上，就挂着每一个世界，就是联合国盟约国的各个国家的国旗。那大楼这范围内有一座著名的雕像啊，就是这个我发给你们的图片。雕像是一个男子啊，很有力的一个男子，正在将一把剑啊，一把刀打成一张犁头。这个雕塑就是取自以赛亚书2章4节。雕塑上还有另外一个雕塑，还有一把打了结的枪。那枪就是要用来射击的嘛，把枪打个结，怎么可以用呢？ 他说枪要打成镰刀。这是以赛亚书二章四节经文的意义，这是人类追求和平，你和平才能安居乐业，才可以有犁头是用来耕地的，镰刀是来收割的，那这样我们才有吃的，然后才能安居乐业。要把战争的武器通通的废掉，变成和平的用具。联合国大厦前面有各国赠送的石头镶成的石头墙，石墙上用英文写着以赛亚书二章四节，就是这你看见的这个图片上，它是英文大写，写的就是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美国纽约市联合国总部这一面石头镶成的墙，就被称为出名的以赛亚墙。所以你要背的哦，这一句，这是联合国成立的宗旨，也代表着人类追求和平的决心，是不是很美啊？但是事实上呢，联合国你知道是哪年成立的吗？反正到现在已经超过75年了，在这75年当中，世界上没有一天没有战争，尤其是在非洲、中东这些国家，人类原本是希望冲着和平的方向努力，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和平要在幕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到启示录的最后才会实现。所以我们一起学完了启示录，再来读这些，是不是很有帮助啊？三到四节的经文显示出各国的国民不再拘泥于自己的传统信仰，而是愿意来寻求真神。耶稣基督的信仰将导致一个让神来统治的这个世界。就像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当第七支号吹响的时候，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这样就实现了。今天我们还是在这过程当中，求神特别的指引我们，在二到四节的崇高理想之下，这先知以赛亚第五节就向百姓发出呼吁，劝百姓说，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这是历史上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在旷野有云柱火柱在前面引导，白天云柱，晚上有火柱的光，让以色列人不管是白天黑夜，他们都是行在光明当中，这个光明就代表神的引导，代表神的保护，也代表神的同在。然而，以赛亚时代是什么光景呢？我们来看第二大段。第六节一开头，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听先知的呼吁，并没有行在耶和华的光中，百姓并没有在神的引导、保护和同在中，反而是一个可怕的现象。神已经离弃了以色列百姓。原因是什么呢？好，我们往下看。那在古代啊，东方被看作是智慧的起源嘛，尤其是两河流域，被称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古代商人来往于东西方啊，就要经过巴勒斯坦地区啊，就是要经过耶路撒冷，然后才能再往南下到埃及。这是古代一条商旅的路线。路过的东方商人呢，就把就是他们乱七八糟的各国的这些宗教都带来啊，就灌输给以色列人。第六节，以色列人中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就是这样来的。光照的就是与占卜算命的类似，光照占卜 为什么会有这些信呢？就是要满足人的好奇心，想要知道一些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不明白的事，或者是他们就会这些算命的、观照占卜的人就会讲过去啊、讲今天啊、讲将来啊。那神有没有让我们去这样做？这些是隐秘的事情。圣经《申命记》29:29。还记得吗？我还让大家抄过呢。申命记29:29这样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我们应该知道的，神都已经指示给我们了。可是人去做观照占卜，就是希望能跨过这个人的这个界限，能够去明白那些未知的领域。这在古今中外各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中国也有啊，我们中国算命啊、看相啊、看风水等等。你还觉得哎，他还说的还准呢，有些还准呢，因为他们是灵界嘛，交鬼的，所以要是没有说中个几次，他们怎么能够生存呢？但是这些有没有用呢？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在于创造生命的主。失诗记14:3提到非利士人，他们是神说他们是没有受过割礼的，所以这里非利士人就代表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在这里先知以赛亚就揭发以色列的罪行，他们与没有受过割礼的这些非利士人、外邦人完全一样，并且哦，他们还跟外邦人击掌啊。这个圣经里面击掌，它是一个很严肃的交易，比如说他们签订协议啊，在商业或者是政治、国防的方面来结为同盟啊，而且有可能是他们参与一样的宗教崇拜。总之呢，以色列人的生活模式就跟随外邦人的异教的习俗，以世俗为导向，跟外邦人没有区别。在申命记18:9-14，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至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异教徒企图借着上面这些的方式来控制、掌控自己的命运，借着这些邪术、算命、占卜，想要操纵他们的神明，认为这样就可以达到来保护他们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可是神吩咐以色列百姓不可以效法外邦人，以色列人是要信靠耶和华来保障他们的福气。然而以赛亚先知时代的以色列百姓去随从异教的习俗，他们拥有神给他们明明的律法和旨意，他们不照着做，反倒是神禁止的他们去行，听从外邦人的智慧，随从异教徒的宗教。以色列人已经跟世人没有分别了。你还记得雅各书4:4怎么说吗？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然后我们看完第六节，我们来想想今天的世代啊，今天的世人就是在追求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去算命？为什么要去看风水？都是想要控制自己的命运。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去算命，不可以去看风水，不可以做这些事情是得罪神的。如果你有过，那你要悔改认罪， 求神赦免你。从今以后，你想要知道什么，你就来问神啦，你想要知道什么就来读圣经了，不要傻了，不要再去问魔鬼。在第七节八节里面讲到三方面啊，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军事，一个是宗教。那我们先来看第七节的上半句，经济方面是什么？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不穷啊。这是诗啊，他写的诗歌就是很美的，文字，我说文字，我们翻译过来也是翻译成和合本，翻译的很好。这是经济方面，从古到今，人们所追求的福气，往往都是跟财富有关。以色列人追求财富，跟世人没有分别。你要是你还记得启示录十九章那个大火焚城的那个可怕的末世的现象，也是啊，他们的这些金银财宝，统统的一夜之间就都被烧了，还记得吗？关于财富的教导，圣经说，这世上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新约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贪财跟拜偶像一样，当我们贪恋钱财，金钱就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大家很熟，贪财是什么？是万恶之根。贪恋钱财就导致我们在道德上做出各种邪恶的事。其实财富是中性的，并没有什么善恶之分。问题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方式，用什么途径去获得金钱，这就会产生邪恶。还有啊，我们如何去使用我们获得的金钱，以及我们是不是靠所获得的财富作为保障，来取代信靠这一位拥有万有的神。耶稣在马太福音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吃什么穿什么忧虑。啊，这是第七节的下半句，还是蛮对应的这个诗句啊。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如数，还押韵呢。这是讲的军事方面，以色列地充满马匹跟战场，说明他们增加军事装备，增强他们的武力，确保他们征战可以得胜。但是我们读过是约书亚记，我们就知道他们跟任何强国打仗都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军事装备，而是依靠跟他们立约的耶和华神，都是神为他们征战。还第八节，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就是讲到宗教方面，宗教方面更是延伸到在政治上跟外盟外邦人结盟，一旦跟外面的国家结盟，就不只是在政治上面了，不只是政治上面，不只是军事上面，而且是在宗教方面，你也要去拜人家的神了。生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啊。我忘记说这个预习题啊，这是圣经，这个经文里面都不能找到啊，不难。然后我们也会在讲的时候都会讲到啊。生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在那里，神对以色列百姓想要设立君王，早早的就警告他们，在三个方面不可以。军事方面，以色列君王不可以像别的国家的君王一样去多备马匹战车，实际上他们根本不需要，他们买来也没用，全是山地石头山，但是他们做了。好，经济方面，以色列君王不可以多集金银，这个他们更是过分。宗教方面更是可恶，宗教方面生命记这里规定他们不可以多取妃嫔。多取妃嫔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们的妃嫔就是外国的公主嘛，他们把外国的势力、外国的宗教带进来，好像就像所罗门王啊，他跟埃及政治联姻，就娶了埃及的公主， 就是这样，它就方便扩张啊，政治上连接嘛，扩张版图。这跟以赛亚书第二章提到的在宗教上面连接是一样的。所以圣经上说，所罗门王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就另外给他建立一个宫殿，因为他不可以进到耶路撒冷里面去嘛，他是外邦人哦，不能进到圣殿里面。政治、军事、经济都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你现在，我们就说嘛，圣经那么样宝贵，圣经说，什么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了。哎呀，今天你看世界各国，还赶紧呀、啊，这军事装备啦，发展GDP 啦，我们经济又怎么下滑了，升高了又怎么样？这些方面可以让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指标的，跟别的国家比，在当代好像变成一个强国。可是一个国家要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还不是依靠政治、军事、经济，而是在精神文明上面。那圣经特别的讲到以色列百姓，以色列这个国家跟人家不同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同呢？他们有律法呀，他们有圣经啊，有神的话做他们的宝典，按照圣经的律法来遵行，就可以得到神的赐福，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同样的，你可以有很多的钱，你很会做生意，或者是你很会读书，你当了博士，你当了教授，那又怎么样？你可以成为一个强壮的人，成功的人，但是你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你不会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你里面没有神。第九节说，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那人人都跪拜偶像，不可饶恕。七到九节就显示出以色列人的价值观啊，跟外邦人一样，他们依靠的是金银财宝，他们的安全感是跟其他国家一样，是去依靠车辆马匹啊，要增加他们的国防军事力量。宗教也变成偶像崇拜，本来应该是外邦人来向以色列人学习，以色列人带领外邦人来认识耶和华是神。这是我们读过摩西五经神一直教导的，你们要这样这样做，要遵循我的话，其他的国家就知道耶和华是神了。结果呢，以色列人反倒堕落的去追随外邦人，去拜人家的偶像假神，难怪神要直接离开他们。所以读到这里我很害怕，上星期小燕给我们讲到，我们现在什么，小燕你说什么，我记得他说网络越发达偶像越多，而且经济越发达钱越多偶像越多。所以今天我们我们没有拜偶像啦，我们没有去搞什么巴力假神了，那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在学习世界上的一些娱乐界啊，或者是什么影视圈啊，来搞个人崇拜呢？谎言呢、拜金钱呢、然后回来会很想要成功呢？我们这些基督徒父母，我们教导孩子的是什么？上帝，那这样的话，哇，神会离弃我们吗？上帝会说不可饶恕我们吗？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问题。10到21节，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首诗歌继续的控诉、申诉以色列人，因为以上的罪恶，审判不可避免啊。前面是说他们的祝福没有了，神离开他们，然后接着是审判是不可避免了。财宝、马匹、车辆、偶像，看似有价值，其实都是属地的，都是物质的。当审判的临到的时候，我刚才说我们启示录读过了，一点都不能帮助。自然界和人造的伟大事物都要屈膝降卑，所以今天我们不用依靠这些将会过去的事物，第十节说野穴土中，19节的石洞土穴，当以色列人他们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常常会躲到野洞当中啊，这是旧约里面其他地方都有记载的。 失世纪、撒玛耳记都有说到害怕的时候，就是躲到野洞里面去。在以赛亚的时代，南国犹大，他这个犹大国是夹在两大文明之间嘛，就是巴比伦跟埃及之间。啊，我记得概论的时候我们讲过了，当地的君王呢，他们常常就需要去靠一边嘛，靠一个强国，这样他们才能生存，来保持这个国际局势的平衡。那以色列人也一样，跟人家一样啊，他们去投靠埃及嘛，他们忘记先投靠亚述，又投靠埃及，跟人家一样。那他们忘记了那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真神，他们宁愿可以去看得见的这个看似强大的这个外邦去结盟，也不愿意专心的来侍奉这样永远有权柄的独一的真神。也难怪神会如此的愤怒，甚至天地都要震动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专心的追求这位好像肉眼看不见的至高的神，而不是眼睛只要注视着这个世上的权势呢？你不要怕他，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要怕他。十一节、十二节、二十节这三处提到一个相同的词语，到那日，到那日啊，这是里面这卷先知书的一个主题。到那日就神的日子，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时间是就是一条直线嘛，就一直一直往前跑嘛，本来也是啊，未来不断的就会植入现在，然后现在又变成过去。诗篇74篇16节说，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在这一条输送带，不会停下来的输送带上，每一天都是神以信实放上的每一个今天，而总有一天神会放下他已经准备好的那个日子，就是十二节说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13到14节这里提到自然界的这个香柏树啊、橡树、高山、峻岭啊，大自然原本是神创造的世界。上周我们学的第一章第二节，天啊要听，地啊才要听，天地都是属于神的，天地都是站在神这边，但是大地神也是赐给我们人类享用居住的，但是被罪所污染，同样受到神的咒诅。创世纪3章18节的荆棘，一方面反映出神对罪的憎恶，一方面又证明神，证明受造物已经被罪败坏了。你看15节，高台和坚固的墙代表人的成就啊，就像创世纪11章里面的巴别塔，代表人想要巩固自己团体，靠着人的力量，人定胜天啊，我们中国人最知道这个了。不过像千欣那种小孩应该不太知道，但我们这个年龄人就知道。16节，他施的船只是当时最大的商船，航行能够很远，跑得很远。这种船代表人类征服这个自然界、征服环境的力量，也代表缔造商业帝国的这种野心。可爱的美物可能是指小雕像，或者是手工艺品啊、豪华的船只啊，反正就是指人类的成就。17节的狂傲，这个骄傲、狂妄，都是自视过高，超过对自己应该有的评估，跟这个谦卑是相反的。18到19节这里，神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将影响全世界。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这个描述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在哪里？启示录第六印揭开的场景，我给大家读一下。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户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身上吧，把我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站得住呢？”是不是很像？在第二章这首诗歌中，有三节的经文，10节、19节、21节都用同样的话说：“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啊，三次提到，地大震动，人就进入石洞、土穴，躲避耶和华的荣光。场景是不是跟启示录第六印揭开的很相似？凡是向人的资源去寻求安全的，就是6到8节、10节那里说的，无论是财宝、马匹、偶像，必定会发现，神一高举，神一发威严的时候，就这些虚无的假神就全然的废弃，完全的没有用。11节、17节两次重复的提到，唯独耶和华被尊崇。神的日子是最终的考验之日。当神真神兴起的时候，神的荣光令人畏惧，不敢动弹，揭露出人的无能为力，没有任何的一样东西能够站立得住。先知以赛亚秉承着从摩西传下来的一贯的传统，提醒以色列百姓，在诗篇20章7节也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靠，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只有神，他是以色列可以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20节，以赛亚先知就讽刺这些以色列人，说到那一天，你们造的金偶像、银偶像啊，还是镀上金的、银的，要抛个田鼠和蝙蝠，因为在审判的日子，人都要命都要没了，都是躲到石洞里，躲到那土穴里面，跟这些田鼠、蝙蝠为伴了。那以前造的这些偶像根本就没用，只好丢给这些动物了。这实在是非常大的讽刺。最后一节是这，第五节是劝勉他们在神的光中行走啊。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信息宣判之后，最后一节又劝他们离弃，你们要离弃对人的依靠，在必须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依靠人一点用处都没有。弃息这个词就提醒我们，人的生命并非独立自主的，不是独立自主的。你不是说你可以自己自生自灭，你可以自己活着的，而是神所赐的。人的性命不是靠不住，不是可靠之物，不能，你不能来依靠人的性命。可是就是怎么说呢？这句话不是说质疑我们人的价值啊，而是说明人类并不足以做信赖的根基。气息的赐予暗示必有一位赐予者，信靠这一位赐予你气息的赐予者，这位生命的主才算是有智慧。感谢主。好，我今天就讲这些。